弟兄姐妹平安。在耶稣降生以后大概40天左右，33天，当耶稣和玛利亚都已经过了洁净的时候，圣经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说，玛利亚、约瑟就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他们碰到了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说，这个人叫做西面，他又公义又虔诚。公义虔诚的人，但是他生活中跟每一个人，不管是公义或不公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足。各位，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有多少钱，不管我们得到多少东西，甚至我们有多少道德和学问，或者没有道德和没有学问，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能满足，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盼望安慰。教会常常做安慰的工作，我们做安慰的工作是没有考上大学的需要安慰，这个失业的需要安慰，丈夫有外遇的需要安慰，年纪老了生病的需要安慰。好像随着我们年纪慢慢长，我们越来越多需要安慰。你知道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一个没有什么缺乏的人，他也一样需要安慰吗？他需要安慰的。而在神是我们的安慰这件事上，耶稣是我们的安慰这件事上，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不仅是那伟大的创造者，不仅是那严厉的审判者，不仅是那慈爱的拯救者，他也是一个非常细腻，在我们生活中随时安慰、鼓励、提醒、警告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讲到他安慰我们的时候，我希望各位不要把他的那伟大好像降低了，好像我们只有讲他创造才伟大，他审判才伟大。 No， 他的安慰是一个随时随地的帮助。我想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今天，包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么多忧郁，这么多躁郁，这么多悲哀，这么多绝望的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不管怎么样好的人，不管怎么样你考上了大学，一样需要安慰，一样需要鼓励，一样需要提醒。随着我们日子慢慢的长，我曾经讲过，人生就是越来越多得到，人老就是越来越多失去。我们既然生了就会老，所以我们就失去越来越多。本来我们得到很多，得到健康，得到漂亮，得到学问，得到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小孩天天得，天天得，体重得，智慧得，知识得，到了20岁，所有就开始失去了。你开始失去美貌，你开始失去灵活的关节，美好的记性，你失去工作的能力，你失去有弹性的皮肤，我们慢慢失去。当你越失去越多，就是你越来越老。当你什么都失去，那就是死亡。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安慰。你曾经得到的越多，你曾经叱咤风云越多，你失去的时候你就越悲哀。而我再一次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人，你记得，其实在你开始得的时候，不过20岁以后更明显，你就不断的在失去你的美丽、健康、你的风采、你的光彩，都慢慢会失去。人生是非常残酷的，而且你以前越多，你以前是校花，你失去就越多了。你以前是校花，以后就是笑话。你是草，你失去的不多，就像我是一根草，本来也是稻草，青色的和黄色的。你曾经有过，你失去就更痛苦了。你是很正直进前的，看到世界的不正直不进前，你需要安慰和鼓励。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西面是一个需要安慰和鼓励的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跟西面非常像的，就是约伯记里的约伯，他非常像西面。圣经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这就是他公义，他敬虔。可是他失去了一切，你们也知道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他失去一切，他失去他儿女，他失去他的健康，他失去他的 一切从来从前有的那个富裕，如果他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乞丐，从小就是乞丐，到以后都是乞丐，他需要安慰，他真需要安慰，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一个人是富翁，后来变成乞丐，他更需要安慰，因为他会想当年，他会想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军队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连失去了一些弹药，丢掉一些弹药，那个时候30多年前，这是好严重的事情。那么关了一些人，文书啊，有一些士官啊，有一些军官，最后我们连长也被关起来了。那个时候蛮残忍的，我不知道现在军队怎么样，那个时候关紧闭，然后那个天气很热，他们还是需要出来洗澡，洗澡就是后面有人荷枪实弹监视的，然后带着铁链脚镣手铐一直往前走，叮铃哐啷，他们出来洗澡我们都知道，因为会经过我们营区前面，我们这个连，那我们的伙伴啊，就是文书啊，其他士官，他们来洗澡就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啊，很可怜，不过知道不久就会放出来。各位，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面，在那紧闭室那么闷，2个月，我们的连长从来没有出来洗过澡。我想他全身都臭，但他不出来洗澡，因为我想他受不了。我想他受不了，他带着脚镣手铐，叮铃哐啷出来的时候，他平常的部下看到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各位，回到你的现实，你曾经年轻、英俊、叱咤风云，曾几何时，40岁以后、30岁以后，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你曾经是总统，你曾经是立法委员，你曾经有过那么多掌声，那些掌声在你没有掌声的时候就是更大的痛苦，没有掌声需要安慰，有掌声也需要安慰。约伯在他最苦的时候，他想到他以前的日子，在约伯记第29章第4节开始，他说，我以前磐石为我出油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首领静默无声，耳朵听见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到我的就称我有福。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无人帮助的孤儿，将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使孤儿寡妇心中欢乐，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约伯说，我是一个正义的人，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告诉人怎么敬畏上帝，我告诉人怎么生活，我有很多的钱，我不会为富不仁，我帮助很多的穷人，我以前连上帝都称赞我是一个敬畏上帝没有缺点的人。他说现在呢，现在人家看我比狗都还不如。各位，我们不像约伯有那么多风光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惨状跟他很像，不一定比狗都不如，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植物差不多？不是有一个字叫植物人吗？或者蔬菜人 vegetarian 哈。那当一个人像约伯那样，他需要安慰，圣经上说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三个敬虔的朋友来安慰他，三个最好的朋友来安慰他。哎呀，弟兄姐妹，人什么事都不能做，人很伟大，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很聪明，人有上帝的形象在他身上，但是有上帝的形象若是离开了上帝，我们一切的聪明智慧仍然是伤害的。约伯的三个朋友想尽办法要来安慰他，结果他们三个人的安慰给约伯没有丝毫的安慰，他们有很严重的争执。约伯后来责备他们，你们的话都错了，你们怎么能够安慰我？争执的好厉害。各位，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你能给人的安慰是什么？可能我们谈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那是很遥远的事，伟大是伟大，很遥远，上帝的审判伟大是伟大，但那很遥远。那我们今天每一天包括现在，你可能很需要的是安慰。哇，诗班这么辛苦的练习， 他们最需要就是等一下你们一定要说，哎呀，唱得真好啊。当然你不必跟我讲，讲得真好，我都还能分辨事实啊。各位，我们需要被安慰，哪怕是假的安慰也需要。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安慰一斤多少钱呢？安慰，梁实秋先生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说越来越多人看到我就说，哎呦，你气色很好。后来他就知道，他除了气色好什么都不好了，没有好的了。我老了，我的体力也不好了，我的气色也可能不好了。气色再好有一天也只有气色了。化妆师把你尸体的化妆师把你化妆得很好。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那个有力量的安慰。各位，约伯记里很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三个朋友也是敬虔的，也是站在上帝那边的，也是希望尽量公义的，约伯也是。可是这四个人后来大吵，约伯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我们感谢主，上帝后来安慰了他。上帝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上帝所讲的话我在这里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都讲过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做这样的工作。事实上人愿意比较愿意听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基督讲话的时候，大概也都是在医院里面，也都是快要听不到的时候，都是插满了管子的时候。你要不要信耶稣啊？眼睛信，愿意信的时候眼睛眨一下好吗？眼睛眨一下。各位，怎么要到这个时候才来信耶稣啊？只有眼睛还能眨一下的时候了。不过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家才来听一下，其他就是圣诞夜的时候，今天你被拉过来听的。我们不大愿意听主的话，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去安慰人也很困难。我常常讲，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怎么安慰，怎么鼓励，我们能给人什么？各位，诗班可以给你们好音乐，牧师能给人什么？基督徒又不能唱，又不能弹，又不能指挥的时候，能给人什么呢？我们能给人一个上帝，我们说这上帝是你的盼望，这个上帝给人智慧，给人生命，给人真理，给人爱，给人自由，一切都从上帝来。可是我们是全世界最拙劣的推销员，推销员再怎么烂的推销员，他要推销一个药，他可以拿出药来，他要推销汽车，他可以拿出汽车来，他要推销房地产，有房地产。各位，我们推销上帝，上帝在哪里？然后这个上帝这么伟大，可是这个上帝比一粒药丸，比一个汽车，比一个吸尘器，比一个电脑更遥远，我们拿不出来。那么当人在医院的时候，当人老化的时候，当我们失忆的时候，当人需要一个大学，需要一个丈夫，需要一个健康身体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啊？愿神安慰你。说的人真需要被安慰啊。约伯记里后来约伯的上帝向约伯显现，他说的话有威严有智慧，但约伯说过，约伯三个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约伯记里对我们最大的提醒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牧师，你是平信徒，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曾经听过上帝，你从来没有听过上帝。你曾经像我一样传道传了几十年了，圣经讲了几遍了，你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我希望今天在这个时候，刚才上一堂我讲过，这一堂我要同样讲，因为我认为这个太真实了。你从前风闻有上帝，你听说别人讲过上帝，你自己以前也讲过上帝，像我刚刚一个钟头以前讲过上帝。各位，那些通通可以跟我毫无关系。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那是我要提醒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你每天每时每刻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神秘的经验，而是因着上帝的话，因着圣灵，你知道神又真又活，你需要天天时时刻刻更新你的信仰。主，我认识你了，我又认识你了， 我真巴不得我现在在讲上帝的时候，我现在就要跪下来说，主，你是又真又活的，我上一个钟头曾经说有你，这个钟头我觉得你的真实更多了。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再说，基督徒、非基督徒、传道人、信主几十年的、第一次到教会的，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对上帝有更深更新鲜活泼的认识。我再一次说，也不是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是让上帝的话活生生的在你面前。我们要随时随地到施恩的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安慰真是伟大。弟兄姐妹，我刚刚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传道人是最拙劣最可怜的推销员，我们拿不出我们的产品，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的。我觉得非常稀奇，到今天几千年来，多少上帝的儿女从来没有看过没有摸过，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谁没有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使徒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阿门这句话。教会能够继续传，不信主的人能够信，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借着他的话，他的圣灵，让我们每天每时可以得到真实的安慰。那个安慰伟大到什么地步？那个安慰到约伯任何一个状况都没有改善，约伯是死了儿女，丧失了所有原来有的意外的家产，然后他从头顶到脚掌长脓疮，他睡在灰尘中拿瓦片刮那个脓。约伯当他看到上帝，或者上帝让他知道上帝又真又活的时候，上帝让他再一次知道他又真又活的时候，约伯说，够了，上帝，我不再抱怨了，我知道你又真又活。各位，那时候约伯的脓疮没有少一点点，约伯的痛苦没有少一点，或者他肉身的痛苦没有少一点，他的苦情没有一点的转回，但是就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安慰，他觉得够了。记得这一点，他不是身体健康了，后来他身体健康了，他不是身体健康了，财富又回来了，而且更多了，而且他的妻子后来给他生了更多更好的儿女以后，他心情才转好，他才说我现在亲眼见到你。他是先亲眼见到主，他的状况在转好，不是他状况转好了他才见到主。求主给我们信心，让他的话能够胜过一切我们的软弱，给我们安慰。不仅约伯需要得到安慰，以色列这个民族也需要得到安慰，个人民族都需要得到安慰，集体的个人的都需要。各位，如果在日本被两颗原子弹炸死那些日本人的儿女需要得到安慰，如果在那个原子弹之后得了癌症或得了一些什么很怪的病的人需要得到安慰，各位，日本在二次大战、南京大屠杀那些凶手的儿女也需要得到安慰啊！当他们看到他们父母、他们的父亲做过那么多可恶的事，强奸过那么多女孩子，杀过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一样需要得到安慰。我还有出息吗？我背负这个原罪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办呢？民族需要安慰，以色列是选民，是上帝所爱的民族，他们需要得到安慰，因为他们悖逆的记录非常的多。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在这一年曾经看过几次上帝对以色列的安慰，其中有一个在以赛亚书第54章从第4节到17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各位，我是不怕羞，我希望不是无耻啊，我是不怕羞。那么因为我知道上帝实在太爱我了，但是我可以想到我以前的羞耻，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作弊当场被抓到， 我想到我到书店偷书，当场被抓到，我哭，我难过，好羞啊！各位，我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你说牧师怎么知道我的事？我们都有羞的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被上帝弃绝，因为实在他们犯罪太多了。可是上帝给了他们救恩，给了他们安慰。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这是你的神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哇，这话多么的真实啊！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说，当以色列的两个国，以色列两个邻邦，每一个都比他更强大，何况两个连接起来要攻打他们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七章说，耶路撒冷的人心好像树林被风吹动一样。各位，我们的心很动摇，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心在动摇，像树被风吹动一样动摇，我们的根在主上面，就不会连根被拔起，反而像溪边的树能够得安慰，能够继续茁壮。羞愧的过去因为主的安慰和赦免得以消除。我想最好的例子，一个是浪子，一个是彼得。当浪子床头精进，什么都没有，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是跑着来拥抱他，是把最好的皮衣加在他的身上。当彼得不认主以后，主三次把教会、把牧养教会的重任给他。我们的上帝把一切的荣耀加在我们这些很多羞辱的人身上，我们因此得到安慰。我们个人也需要得到安慰。圣经里面旧约的雅各也是一个需要得安慰的。我们刚刚讲需要得安慰，因为你有很多的痛苦；需要得安慰，因为你有很多的羞耻；需要得安慰，因为雅各有很多的疲倦，他真是累了。各位，你每天上班下班需不需要安慰？可能都麻木了。你每天洗那么多碗需不需要安慰？ Jack London 是一个小说家，他说有个小孩子是一个童工，他说他在工厂上做工哈，他算一算他每天要做多少个零件，每天生产线过去多少个多少个，一天我忘记那时候他说一天大概500个吧，然后一年多少万个，然后10年会有多少个。后来他说他跟他妈说我不做了，他妈说你家里需要你养，他妈妈我累了我不做了，他说单单算那些算数我就算得很累了。各位，你洗过多少件衣服？各位家庭主妇，你洗过多少碗？哎，奇怪了，现在有洗衣机和洗碗机，怎么更累了呢？是不是？我们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我们越来越疲倦。雅各从母腹中就疲倦，就累，跟他的哥哥争，然后为了家庭，为了妻小，为了工作，累。而最可悲的是，他非常的累，得到的一切又通通飞掉了。到他最后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死了，他有4个妻子都死了，他的儿子最爱的不见了，然后另外11个也到埃及去，恐怕有去无回了。他所有的家产要被饥荒吞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哦，这是我们最累的哦。你辛苦谈恋爱，辛苦工作，经营的公司家庭，最后什么都没有，包括你经验到的，我们这里很多母亲经验过的，就是你的小孩会走掉，他不再那么亲你了。雅各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想到 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掉，飞走的鸭子还会带100只鸭子回来。雅各后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晚年，他在回想他一生的时候，他知道神祝福他。在雅各在创世纪第48章，他死前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孙子去看他，雅各回想到以前，他说：儿啊，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现在我看到一切的福气都回来了，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我以为你死了，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神是安慰神，安慰人的神。弟兄姐妹，正是他可以把一切我们失去的再加倍的还给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在人间所有都不能再有的，他可以加倍的给我们，我们知道他真是安慰鼓励我们，而且那不是空的。我们需要安慰，因为我们身体受伤害，因为我们羞辱，因为我们好累。我们需要安慰，因为我们害怕。在旧约路德记里面有一个非常害怕的女人，她是媳妇，她是寡妇，她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她是一个摩押人，到以色列那个地方是最被看不起的，他害怕。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到美国去读书，或者你出去旅游，到泰国，到韩国，到其他地方，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对你的态度让你很受不了，你怕。他收你行李的时候你怕，你在美国考驾照的时候你怕，你的 advisor不给你过的时候你怕。路德比这些都更怕，他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个寡妇，他没有身份，他在那个民族意识最高涨、最看不起摩押人的以色列人当中做以色列人的乞丐，他害怕。他在乞讨的时候，他来到波阿斯的那里，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对他说安慰的话，波阿斯对他说了极多安慰的话。当波阿斯说这些话的说完了以后，路德记第2章第10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各位，我相信你善待你家的妃劳、太劳、月劳的时候，如果你善待，如果他被别人欺负你善待他，我相信他可能跟路德一样，他会跪下来带着眼泪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看到、经历到，我们原来是局外人。以弗所书第2章讲，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而上帝怎么这么爱我们呢？他不仅创造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将来让我们有永远的产业，他在今天，而且在我们每天的日子，他做我们的随时帮助、随时的鼓励。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接受上帝话语给你的拯救和每天会有的鼓励和安慰，这样让你活得好，这样让你也能够面对死亡。我算了一下圣经里面面对死亡的这些人，我不一个个谈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逐渐逐渐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害怕的。但是如果你信靠上帝，你不害怕，像西面一样，我现在可以死，因为我已经看到以色列的安慰、外邦人的光和救恩。摩西在生命记31章讲过，他在生命记31章27、29节，他知道他快要死了，他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全然被盗，我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这么不听话，我死了你们会完全背逆上帝。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吓你，如果我们在快要死的时候，我们在床上，我们看到我们那些儿孙，我们看到我们丈夫，你想到你活，我活着的时候你尚且有，我死了你会怎么样啊？人面临死亡都很绝望吗？不绝望，弟兄姐妹， 摩西给了我们好大的盼望，不是摩西，是上帝。还有我可以跟你讲，每一个属灵的人当他面临死亡，包括西面，他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即便有人会被盗，有人会远离神，上帝拯救带领保守他儿女的旨意，总不会失去。生命记33章27节，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万国万民啊，包括坐在这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谁像我们这些蒙上帝蒙耶稣安慰拯救的人呢？我们不是进入衰老死亡的世界，信靠上帝的人是像西面一样看到那婴孩，我们是进入一个成长充满希望有生命力的世界。虽然我们肉体会朽坏，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会一天天的更新。愿神赐福大家。